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2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美国节日的话题哦。今天呢是美国的华盛顿诞辰的纪念日，也就是我们说的总统日。在今天啊，很多公司都是放假的，而且股市、债市在内的金融市场啊都是休市一天。相信在美多年的华人对这个节日已经感到很熟悉了，并不陌生。那么在1879年呢，美国国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就第一次把华盛顿的诞辰确定为联邦的节日，也是美国十个法定的节日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每年二月份的第三个礼拜一就是华盛顿纪念日，就是总统日。那么这里说的华盛顿是一个人名，是乔治华盛顿，他在1789年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然后呢是接连两次在选举中都是获得了全体选举人团的没有异议的支持，他一直担任总统是到1797年担任了八年。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美国有十个法定的节假日啊，第一个呢就是1月2号新年，第二个是1月16号马丁路德金，这两个日子都已经过去了。那么第三个节日就是今天2月20号总统日，接下来的一个假日会是在4月7号是耶稣受难日，然后是5月29号阵亡将士纪念日，就是我们说的 Memorial Day, 然后呢是6月19号叫做六月的独立日，然后是7月4号独立日啊，9月4号美国的劳工节 Labor Day, 然后是11月23号感恩节，12月25号圣诞节。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拜登突然访问乌克兰，在这期间呢还响起了空袭的警报。我们来看一下，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马上就要一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美国的总统拜登在昨天20号是突然访问了乌克兰。在空袭的警报声中，拜登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头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对外并没有宣布的情况下，拜登呢是从波兰乘坐着火车，在当地的时间20号的上午8点左右抵达了基辅，那么之后在泽连斯基的陪同之下前往基辅圣迈克尔大教堂，在一处是俄罗斯入侵以来以牺牲的乌克兰人所设立的一个纪念墙前献花。在这期间基辅的上空啊就突然响起了空袭的警报，但是拜登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影响，两个人也就是拜登和泽连斯基都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恐慌。在拜登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之后呢，两个人是联合举行了记者会。拜登说，一年之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全世界都认为乌克兰马上就沦陷了，但是一年之后基辅和乌克兰都没有倒下，民主也没有倒下，并且正在获得成功。拜登还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是对世界的威胁，这就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国际联盟所要形成的原因。这一年多来，50多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的经济、军事方面的支持。拜登还宣布，美国会为乌克兰再提供5亿美元的额外的军事援助，包括一些主战的坦克，还有防空系统等等。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啊，他刚刚和拜登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会确保2023年成为胜利之年，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路透社的报道说，拜登在访问基辅的当天，俄罗斯也是收到了明显的外交支持的信号，那就是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访问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有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的无人机呢为俄罗斯的军队提供了支持。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根据海关的记录，总部在中国深圳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简称为大疆啊，它的部分的商用无人机还有军民两用无人机呢，通常会由第三方购买，然后从中国发货，通过俄罗斯的分销商抵达前线。同时呢，还有一些无人机是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输到俄罗斯。 除去上述的出口数据之外，华尔街日报还说，还看到很多影片和图片显示俄军正在乌克兰使用大疆无人机。在去年六月份发布的一段影片，有一位亲俄的志愿者，他说他们马上呢就会收到俄罗斯储蓄银行支付去购买的大疆无人机。那俄罗斯奥伦堡的枪支经销商 Comstin 也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在阿联酋呢是远远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大疆无人机，为俄罗斯军方所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五角大楼会担心这些无人机呢，它不仅仅为俄罗斯的战争在推波助澜，而且呢还可以让中共得以收集一些关键的战场情报，吸取一些作战的数据。那么中共当局它就能够看到战术啊、技术啊，还有城市方面无人机是怎么样来应对电子战的攻击。那么这就有可能会强化北京在这方面的战备水平。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民生相关的一个消息，那就是现在呢是美国的报税季，美国的国税局已经发放了800万笔退税了，这个退税的规模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在2023年的报税季现在已经开始了，截止到2月3号这一个周，国税局已经发放了将近是800万笔的退税，总额是157亿美元。福克斯的消息说，到目前为止，美国今年的平均退税额是1963美元，去年同期呢是2201美元，这是少了10%。但是到4月18号为止，国税局仍然会继续处理剩下的税标，平均的数字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通常纳税人是只要提交了一份没有错误的电子税表，并且选择直接付款之后，21天之内通常呢就可以收到退税了。会计事务所华盛顿国家税务局技术服务主任史密斯，他表示说，和上一个报税季同期发放的将近450万笔的退税相比，今年增加了85%左右。因为今天我们刚刚说过，那个数字是800万，但是更多的付款的数量也有可能是平均退税的规模再减少。那么数字投资顾问 Betterment 的税务主管布朗南坎特，他认为现在呢还很难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出太多的结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人很多专家都有说经济啊有可能在衰退，那么目前的这一次的衰退到底和以往的衰退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贫富的差距就会缩小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文章分析说，大多数的经济衰退对于低收入的美国人打击是最大的，但是这一次是不同的。根据再就业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的消息，从去年11月份以来，大约有一半的裁员是来自于科技公司。但是这些科技公司啊，通常它会给员工提供丰富的报酬。同时呢，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并不那么的景气，最昂贵的房屋的销售尤其疲软。由此可见啊，富裕的这些购房者也在面临着财务方面的压力。但是和以往的经济衰退，都是穷人和中下层阶级像失业啊、储蓄减少啊、技能过剩，那时候的经济衰退是不同的。不同点就在于，这次疫情一开始，政府呢是救助了低收入的美国人。就业市场恢复之后，收入比较低的工人还发现他们获得比以前高得多的工资。那么低薪工作者的工资还超过了通货膨胀率，他们的财富增长又变快了。同时呢，低收入的工作量现在仍然在大量的招人。劳工部说，截止到12月份，这个行业的空缺职位比大流行之前还多了大约100万个。所以专家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呢，有钱人还有低薪的工作者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贫富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了，同时呢，在未来的时间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小。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些专家的分析报道。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